欢迎来到生活中的心理学博士电台，我是你的主播黄耀明。嗨，大家刚刚听到的呢是这个 Elton John 跟 Dua Lipa 演唱的 Cold Heart。 那这首歌呢其实是 Elton John 他比较早期的两首歌结合在一起的，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啊，他找了这个当红女歌手 Dua Lipa 来跟他一起合作。那大家可能会好奇为什么要听这首歌呢？因为啊，今天我们要聊一聊跟变老啊有关系的一件事情。那Elton John 他现在已经77岁了，可是他持续都还有新的作品，而且也很乐意跟年轻的艺人一起合作。所以除了可能之前还有跟这个 Ed Sheeran 啊，或者是2022年的时候还有跟 Britney Spears 一起合作，就是有持续的在做一些创造。那这个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是非常有关联性的，因为我们今天啊要到了我们每月一书的时间，然后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呢叫做创灵学。那今天不是我自己讲，我们今天找来这本书的作者周尼轩，或者呢大家熟悉的凯特。那凯特要来跟我们来介绍这本书，那我先让凯特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杨明老师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凯特周尼轩。
凯特要不要说一下为什么会出书啊？
就是想不开人到中年想不开这样。
其实凯特就是在从我第一次认识的时候就有感受到他是对于怎么样结合艺术在这个跟高龄者互动上面是非常有执着跟热情的。那为什么你当时会想要这样做啊？
其实还是回到说我自己有经历过长期照顾的背景，那对象其实是我爸爸，但是不只是单独关于被照顾者这件事情，还包含了照顾的我哥哥，特别是直接照顾者妈妈。在整个情况的营造之下，其实当时让我开始思考到底变老这件事情是不是只有身体的衰败，或者是说如果面对身心的挑战那一天一定要来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做好提前的准备。那可能也在刚好那个我自己在经历长照最痛苦的时间点，就接触了创灵 Creative Aging 这样子的概念。那也确实创灵这件事情在无论当时我爸爸还在的时候，或者是我爸爸离开，乃至于到现在，我想如果听众朋友你自己有照顾的背景，或是你有听过照顾这件事，你会知道那一个过程，它不是说当某个人离开了这件事情就结束了，而是你必须再花一点点时间重新的跟自己去，有的人会说是和解，但是我不认为一定是和解，而是你得透过某些力量，然后重新去把过去的自己跟现在的自己还有你未来要走向哪里把它连接的够清楚。那正好艺术在当时的确透过创灵这样子的一个媒介，然后一直支持着我到现在。
那你要不要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什么是所谓的 creative agent， 创灵到底是什么样一件事情？
创灵这一件事，我自己的状态是我比较是从艺术教育推广的角度着手。那 creative agent 它其实在主要是从英美那边过来的。那顾名思义，其实他们没有一个人有说啊一定是什么样的定义叫 creative agent。 那我就我这几年来然后所做的一些经验，我去把它做一个归类的话，它就是透过具创造力的方式或者是媒介。所以方式可能就是好的教育推广，好的参与的活动方式，那媒介可能就是各种的艺术，那促进每一个在长大变老路上的人可以觉察自我，可是同时你也有关照世界的能力，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建立了一个跟世界跟自己的沟通方法，那最终它就会通往所谓我们觉得长大变老可能最好就是很健康很活跃然后有品质的老年生活。这大概就是我对Creative Agent 它的一个比较概念上的想法。
那可是这个其实有一点抽象啦，就是说那实务上你一开始怎么样做？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刚刚有讲到他可能要透过一些具创造力的媒介跟方法，那所以其实在台湾的实务上最早推动的是博物馆。 那博物馆就会有很多的媒介跟方法，因为博物馆原本教育推广这件事情就是需要的，所以可是他们再加上他们可能又有展览的典藏啊，那后续陆陆续续后来有像表演艺术场馆，他们就会有比如戏剧啊舞蹈啊就可以放进来，所以都透过这一些课程，但是又有透过一些好的工作方法的时候，让原则上是比如说像55岁以上的伙伴，那或是我们现在其实有做轻盈，可能35岁跟55，那甚至小朋友跟乐龄，那可是就是透过一个参与的活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都以艺术作为媒介，然后去认识哎，原来长大变老可以是建立很平等的关系，或是长大变老哦，原来我可以从舞蹈当中去跟我自己过去的自己修复，那或者是我可以从戏剧当中去说哦，原来我从往后做志工服务，我也可以运用什么样的戏剧方法去同理来的人，他可能有什么样的情绪的需求等等的。
那当然，因为我们跟凯特认识很久了，我可以完全理解这些做法，但是我觉得对很多特别是长一辈的民众来说，他们想到艺术就会觉得这个好远哦，这个不是我，这个是那些那个什么会跳舞的啊会怎么样的人才懂的东西，我什么都不懂。那当你碰到这样子的民众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让他有意愿说啊，好啦，我来试气矿买，我来试试看。
嗯，老师刚刚讲到其实那个第一步真的突破的门槛蛮重要，所以我都会先说我从小到大美术工艺家证也从来没有拿超过乙，我从来没有拿过甲或者什么，现在可能 A 加之类。所以其实就是因为确实我们从小大家都会觉得哦，艺术是要被评分的，所以你也很难想象说啊，我到老了我还要被评分吗？那我觉得这个是刚好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刚刚提到说我们透过建立一些平等氛围的艺术教育推广方法，比如说我在实际上他们愿意先来做一些什么时候，在那之前我可能就会跟工作团队说你待会啊，就是当他们来分享作品，或是他想要讲他自己啊，不要者或者是做做拜耶，我就说你们不能够直接说你这就水，或者是没啦你这就好看，因为你说一个水，你再说后面三四五个，他就会觉得你在骗你。所以我是说大家都要培养出很敏锐，他不只是睡，而是哦，你可能会跟他说你这个很有立体感，你这个很有流动性等等，所以其实这些乐龄伙伴他就很明显的感觉得到你是真的看得到我的好，所以渐渐的他们就会在这个里面当中越来越建立出自己的自信。那也因此我觉得那个一开始的那一个团体的工作氛围，其实也是这一次书里面我蛮强调的，就是那一个怎么给一起来参与的人，然后一起工作的伙伴是一个很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自己的好的那一个氛围的营造是蛮决定性的关键。
对，但我觉得他其实不容易耶，而且这样的思维我觉得跟一般比方说长辈他们去这种社区中的据点去参加活动的心情很不一样，因为他们通常去就觉得老师要来教我，然后老师就会教我做什么，然后他们就会很努力的去照着老师教他的，然后把事情做好，然后做了可能十个长辈都做出一模一样的花瓶，然后觉得他很棒。那怎么样去跳，让他们可以去跳脱这样子，用一些客观的价值，或者是透过我去模仿别人，然后我做的看起来是我也觉得很棒，就是说因为他很像老师做的，所以我觉得他很棒，怎么样过这样子一个坎。
嗯，所以刚刚其实杨明老师有讲到几个蛮重要的点，就是第一个做创龄的活动跟所谓做传统的手作活动或是半成品活动，第一个它的差别是什么。那其实差别就在于这个课程设计里面有没有激发每个人不同的创造性，因为哪怕我们主题是一样，哪怕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做撕贴，可是我们是不是用一个比如说你对于家的印象的撕贴，那一定就会出现不同的创造力，因为你的家不可能是跟我家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创龄第一个很重要的本质，就是创造力的埋入。那第二就是老师刚刚讲的那一个团队的训练的过程，就是变成说老师引导的人也好，或者是协同的人也好，大家怎么是把跟参与的人其实一起当作是共创的过程， 这件事情也会非常的重要，因为确实不然以前只有两个对象嘛，上对下，老师大杀、我的这杀、对，可是其实在创年现场它会是一个三角关系，它还会有包含做我们这种艺术教育推广的人进来，然后作为一个平衡的可能。那有这样子的过程的时候，其实他们就不会落到说哦，我一定要学老师做的才叫做对跟错，因为在创年里面其实最想要打破的就是老师前面讲的艺术没有对跟错，没有 A B C 或是甲乙丙的优劣之分，可是这个东西就会很仰赖整个工作团队怎么去建立这个给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想象。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之前我们遇过一个乐龄，然后其实他很讨厌画画，但因为他是一个舞蹈的课，他们要连续来12周，然后他一开始就说他要不是因为太喜欢跳舞齁，他死都不会来上，因为那12周每天的下午都是画画。所以他其实一开始哦，他画完之后，因为大家老师会让大家自由要不要分享，他岂止不分享，他直接把画坐在他的屁股上，他就是连给你看连给你碰都不碰。可是一路到了最后大概第八九的时候，你就看到他没有再把画坐在他的屁股上，他有乖乖的放着，可是他还是不分享，但是他已经把画愿意摊开来那边让老师在巡的时候可以邀请大家来，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那我当时其实就问他说诶，那为什么一开始你很讨厌画画这件事情，他就说他活到六十几岁，他当时他现在已经快八十了，他说他六十几岁那时候还去某大学的那个教育推广课程上画画课，然后呢那个因为某大学是师范体系，所以就会很标准的有对错有老师嘛、然后他就说老师就要我们整排都把画挂出来，然后就讲到我的就说这个太丑了，这个先跳过，他就说你知道我有多伤心吗？所以这件事情你看我不知道听众会怎么想，你可以想象你已经一辈子，然后甚至到六七十岁，你只是为了一个喜欢为一个兴趣去学一件事，但是你却还被台湾的教育以一个这个很丑跳过的方式把你打到最下面，那样子的挫折感其实是非常非常强，更不用说这件事情其实会多么去影响他对这件事的自信，甚至对这件事情不管是产生惧怕甚至到最后是厌恶。对，
可是这种事情到处都是耶，怎么办？
对，所以为什么才会有这本书大家如果有心的话就可以去买个书来看好不好
那我不知道凯特除了刚刚这个故事之外还有没有让你很印象深刻的故事，那我可以很私心的请你分享一位男性长辈的故事嘛？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社会上啊，那个我常常都跟别人说，跟你们说，以后老男人就是问题所在。当我以后也变成老男人嘛，但我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那凯特可不可以特别跟我们讲一个让你印象深刻，你看到这样转变的一位男性长辈的故事？
好，男性长辈真的是。因为其实就算是我不知道现在听众就是老师的听众比例男女比不知道老师有没有
这样、通常 Podcast 女生都会多很多，我们多一些些这样子，
你们多一些些对，因为男性长辈确实又是一个蛮有意思，不管是在国内外，然后甚至英国他们有一个老男人策展计划这样子的、曾经有一个很精彩的案子，那在台湾其实也是这样，就是可能二三十个里面就只有一两个男生、对，然后我觉得男性的沟通方法跟包含的行销沟通宣传这件事情其实都会长得不太一样，那这个当然有机会我们以后再谈，只是说以男性的情况我自己看到是因为第一个他愿意走出来的男性他基本上状况就会还算不错，甚至你可以说他某种程度会比女性更知道他要的是什么，
是
因为男生参与活动的目的性原本就很强，他要知道这件事情是对他有用处的。那我曾经是遇过一位男性的情况是，他其实那时候我在跟他聊，他以前他完全不是走艺术路线的，然后我也是这样子看着他一堂一堂上课，然后整天的课我刚刚讲到的就是可能有画画有跳舞啊等等的，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就在跟他聊，他就说其实他以前都走不出来，因为他工作后其实就是跟一般的老男人一样退休之后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加上他的母亲其实应该是有一些精神疾病， 所以他自己也会担心他自己是不是会这样影响，因为他当时还照顾着他的年纪很长的母亲，他本人都已经六十几岁了、嗯、那他就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有他自己觉得应该是忧郁症的情况，可是确实因为接触了这样子的课程，尤其他是先从舞蹈开始，然后他又尝试的去上一些什么生命书写啊，他就在讲到说到了最后这个过程当中，他好像可以慢慢的觉得他或许不会成为他妈妈那个样子，甚至他开始可以跟我反过来说，他就说我现在还比较担心我太太他说因为他们原本两个刚退休，两个都是很避暑、嗯、所以都在家里，然后是他自己试着让自己愿意走出来的时候，他才发现哇外面世界那么美好，甚至他后来还去当类似家庭教育的那种志工、嗯、去帮助其他的老男人或是其他的中高龄的家庭、嗯、去走过一些比较辛苦的路，然后他就说现在就是他已经可以愿意走得很出来，不然他一开始也很难突破，他说他有时候也会担心啊，可以要弄杂波哎，弄不杂波我该可以用切，可他现在就是已经很自在、嗯、反而他就会回头过来去担心他现在还在家里的太太，可是我觉得他就会出现一个很好的典范，就是不是每个人一定得要以前是艺术工作者或是艺术家你才能够让艺术成为你的一份子，要让艺术成为你的一份子的原因都只是为了我们当我们在面临某些生命惊喜的时刻当然很好，但如果是有痛苦的时刻的时候，艺术它会成为一个能够陪伴跟支持的力量。
嗯，那我现在想问一些关于书的事情啊，就是说如果最容易卖钱的啦，应该是出一本那种不是理财啦，我是说创灵这个要卖钱的话，应该可能就是一些活动规划啊，然后那社区观察今年买的这一本就哇这一年52周都有活动了，结果凯特不是出一本这样的书，你当时为什么就是你是怎么样去规划你的书的不同的结构，因为有一个部分你还谈的是服务设计，这其实我想很多人会有想啊为什么会这样，那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
好，那个老师这样子给我一个灵感，真的下一本就要出那一种创灵自我投资理财学之类的
有破事啦在
台湾你就做创灵跟一趟探级这种感觉就很赞那种、嗯、对，嗯，确实其实就是我自己在想创灵这件事，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体系是像是英国的创灵、嗯、那当然可能像老师说的其实美式的创灵就可能比较接近，比如他们就会发证照、然后会开线上课啊，但现在是可能有些是免费、啊、可就是他们会有比较多资本主义可以有现金流的路途、但英式创灵就一直不是这样，英式创灵其实都会回到意义的本身，就是我办这个活动，我开这个课给据点的长辈，或者是我为什么特别收55岁以上有潜在忧郁而不是一般花花嘻嘻的长辈，都是我们自己策划的，要回头去想这个意义是什么，当这个意义要想很清楚的时候，你就会去想好那我所有的课程设计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而且都是环环相扣，所以这件事情我自己啦做起来会觉得不那么心虚而且会觉得踏实，那也因为当我这样子投入比如说我用服务设计把它转换成一种教育推广的方法的时候、嗯、因为以前教育推广也比较没有把服务设计带进来这样子的概念，可能就是单纯的办活动，可是当我尝试这几年去把服务设计的观念放进来去思考那个经验跟经验之间的接触的时候呢，我自己的确看到了就是所谓泰戈尔说的就是生命影响生命的力量，因为当这个深度一下去，当这些所有事情都是有意义的被串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听到他们可能就会跟你说哇真的是其实就很直接讲，他们就会说以前都是失眠的，但是因为上了这一系列课他可能更安定自己的身心了，他说就再也没有失眠，或者甚至的确我有听到乐林说他就直接说这一堂课救了我，因为他也是可能牢牢照顾自己父母、嗯、那甚至父母就突然明明照顾很好就突然走了，他就说那一年要不是因为这一系列舞蹈的课或戏剧的课，他就说他不知道自己现在还能不能活在这里，像这些都不是撒狗血，都是他们自己亲身的去回馈给我们说我们用心去设计这一些课程的时候 我所为他们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那如果一些比方说在经营社区关怀据点的这些实务工作者或者是一些艺术工作者好，他想要进到这样子的团体去做这些创灵的事情，那你觉得除了透过你书里面的内容之外，有没有什么样的赋能的做法或怎么样让他们可以真的能够去实践这个可能比较适合的一个实际的想象。
我觉得其实我就是一个很不会赚钱的作者就是我不认为所有的人他都必须使用创灵学这一套方式走得那么深，因为现实一点，就因为我自己也在实务界，所以现实一点我当然会知道，比如说政府或你的长官一定会跟你要的 KPI 是人次人次人次，对。但是创灵很难做到大量，因为我都说你可以选择做大量，你也可以选择不做创灵，我觉得那个都没有关系。可是回到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一样那个意义，就是你要想的很清楚的事情是，我办这样的课程，甚至是我把所有的课程比如说据点，你一定会想，至少你可以想见你下半年要排什么样的课，这些课都是因为为了回应我据点我所在的地区的人文特质、农产的特质、地产的特质，甚至为什么我在屏东满洲开的据点我是开比如说戏故雷纳然后弹乐琴的课，因为像这种课你就不会在苗栗开啊，可是那就是因为满洲它有这样子一个乐琴的特质，可是你作为当地的据点，你有看到这件事情了吗？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就是我们作为一个高龄服务的设计者的时候，到底你其实可以很简单的就从里面去盘点你的人事实地物的资源是有什么，那当你完全盘点出来之后，你就会很清楚什么样的课程是适合我的。那如果这个课程基础想好之后，就觉得我还可以有一点创灵的东西进来，然后去增加那个你自己对于这件事情工作也好，或是对这件事情的那个价值感意义，那我觉得就也很好。可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去做这件事，可是当做每一个高龄服务的时候，都先想清楚这件事情的意义跟最终的目标到底要到哪里去，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这很重要。所以凯特也有点聪明，因为没有把具体的 SOP 写在里面，然后因为你拿回去做你就很容易走中，那我就没有给你啊，所以你不会走中。那我不知道，就是说这样子当然从小开始做起，那凯特也耕耘了很多年嘛，那你自己觉得成效怎么样？
成效？
对啊，对不起，我有一个长官 KPI 的观点。
我自己当然自我感觉良好，成效应该说我从毕业以来，我大概做了15-16年的教育推广工作。那我一开始的工作乃至于现在有部分其实都是单次活动。当时真的早期的时候没有在想，那个时候的成效就是我这场有多少人，多少人报名，我都要一起寄进去，没来我都要送给长官。就是没关系，虽然只来30个，但报了200。对，可是你看我刚刚说来报了200，来了30，代表这中间有一个什么东西叫做免费活动，大家都不来的落差。
对，
所以我后来又接触了创灵之后，就对象更聚焦在所谓中高龄或对中高变老这长大变老有意识的伙伴身上的时候，我就开始转到更深入去做像书里面提到就是深度的那种计划。对，那确实在深度计划里面我就会比较看得到我个人自我存在的意义，因为我现在可能喜欢办单次活动，所以办单次活动也很好，他喜欢看到大家一次开开心心，可是他觉得我没有必要去承受每个人不同的生命历程。但可能我就比较自虐一点，我反而是做深度的计划里面的时候，有一种我也在陪伴他们长大变老，所以这个过程对我而言是很喜悦。有些人可能看小孩子出生接生他很喜悦，可是 我的喜悦在创灵里面的喜悦导致我看到他从一个可能很没有自信，可能像我妈妈以前那样，然后或者是很杞人忧天，然后很担心自己的状态，可是却在我的这一系列课程过后，他找到了一个可以陪伴自己的方法。那这个导师我觉得在为什么还能够其实这条路真的很难走 所以真的是我才说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创意，因为你会觉得很痛苦。
嗯，
对，所以我觉得哦，像那一天有一个乐龄，他也是跟着我好几年，然后那一天他就跟我聊天，他快八十，他就说凯特我好好奇你看遍了我们那么多老人的人生、啊、然后你愿意这样挺轻下来，其实不管是不是我设计的，可能只要我有参与，其实我都会尽可能去聆听他们的分享、
嗯、
然后也跟他们聊聊，而且是用很朋友的方式跟他们聊聊。他说我好好奇你到七八十岁的时候你看出去的世界会是什么。我说哦，那你就要等我哎、欸。我说那你自己也要保重一点，你要等我到那时候。嗯对啊，我自己就也会蛮期待，在这个是我自己觉得投入创龄对我也蛮有意义的，就是你会好像就真的是陪伴的这一些不是小朋友，可是你陪伴的一群老朋友一起长大变老。
嗯，有，因为感谢凯特一路上没有忘记我们，也跟着凯特走了一些小段的路。那有些改变是嗯，就是你有点出乎意料，就是你不我因为我会觉得啊真的吗，但是他们很真诚，就觉得很像他某个开关被打开了。那但是我心里也会想说那这个开关会不会一直可以开下去，我就很想知道他们是不是可以一直这样下去，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觉得很棒。那你有去观察过一些跟着你的伙伴，然后他后来怎么样去把这些东西实践在他的生活里面呢、啊、
嗯，他们其实因为我也不可能实际的分身术然后去参与到每个人的生活、嗯、但就是刚好都也会蛮有机缘。第一个就是有一种最常见的嘛，就是
回头客，
对，你刚刚讲打开他的开关哇、嗯、不得了，他就开始上各式各样的课程，然后你就会在哪边，就是只要我的课不管是不是我自己上或者是我设计的，他们就一定会来，你就、嗯哦、又会遇到他，你就知道他已经把创龄的实践当做一种生活、
嗯、
那当然另外一种的就是他可能就会具体的说哇他回家现在可能就是煮饭的时候就一定会放一个音乐，然后身体在那边跟着动、
嗯、
然后或者是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们也就会回到说哇可能现在看年轻人的角度，因为我们有些计划是跟青年一起，他就说、啊、现在看年轻的角度跟以前真的都不一样，会觉得他们就是像自己的只是年纪比较轻的朋友。
嗯，
对，所以我自己会蛮明显感受得到他们的状态，而且我不担心应该说做创龄的计划让我之所以很踏实的原因，就是老师刚刚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可能如果只来一两次然后一开心了，可是你知道就是狂欢过后的寂寞，
嗯，
这个状态是最容易出现的。那可是如果是走深度的计划，我们是一起走了八周六周十二的情况，甚至每一周都让他们回去下完课之后，因为创龄蛮重视老师刚刚讲下完课之后他回到生活可能的运用是什么，
嗯，
所以我们在课程设计方法可能就会要求老师引导者他要设计一些回家的任务，但那任务都很简单，就是观察身边的情况。那你就会知道说好，等到这个十二周结束之后他已经至少找到一点小小的力量往下走，你就完全不用担心他可能会出现哇顿然的怅然若失，因为什么都没有，
嗯，
是你知道他已经有了他自己了。
那如果我们身边有这种还被自己困住的这些高龄朋友，你觉得我们要怎么帮他们呢？或者说你会觉得那我就把这本书丢给他看，你好好读这个创龄学，读完之后我们来开读书会，还是你会用什么方法？
我觉得对他而言有影响力的人士这件事情不管是用在谁身上都是一样，因为我现在回应老师刚刚讲，我现在蛮常遇到的是像我们这样子的中壮年来跟我诉苦，
嗯，
尤其我的朋友他们就知道我做创龄，可是搞不清楚创龄是什么，可是都会说你做创龄的你要不要来治治我爸妈，啊，他们退休就是都营营不带记者，他说我很怕他们失智这样，嗯，然后或者是说啊都一直不退，因为他们就说什么啊要一直工作啊，不然退休也不知道干嘛，可是因为一直工作反而身体的负担越来越大，这都有，
嗯，
所以他们也都会问说哎，那凯特要怎么办，所以我都会给一个建议，就是你要先去想我刚刚说的对这个人而言有影响力的人是谁，可能你说话他不会听，但是姐姐说话就会听，
嗯，
或者是他的哪边打太极拳的朋友说话就会听， 那你就要融入他们的社群里面，然后潜移默化某些人，或者是带着他们一起去干嘛，不要让他觉得你做什么事情都只是帮我安排好。
嗯，
对，或者是你，我们可能就会随意说出，哎，我这样做是为你好，那种不领情。可是我觉得都不要，要让他觉得他是陪伴你去的，那甚至是他是因为哦同侪有相约，然后甚至是啊你他也你们是一起的，一起可能去吃下午茶，你请他们一起去吃下午茶，然后一起聊聊的朋友，然后很不经意的聊到哦，那你可以认识创灵哦，可以去上凯特的课哦。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第二个就是有影响力的事情是什么？那通常可能就会是，比如说像我有朋友，他爸也是退休之后，他是中游。退休之后就哇身体往下坠，坠得很快，因为他几乎都不做社交，然后也不出去，然后我就说那对你爸爸而言最有影响力的事情是什么，那他一开始想说这个指的是什么意思，我说你就早一天陪在他身边啊，什么事情他一听到打开新闻他看到他会津津乐道口口供的，他说哦那就是工作，因为每一次看到新闻看到油价上涨或者是看到什么国际的油价的情势，他爸就会滔滔不绝说这个就是咋咋咋咋。我说那你就要不要办去带他去类似跟油相关的博物馆，或者是去一趟炼油厂的小旅行，因为现在很多炼油厂都废掉了，所以他们就会自己安排小旅行，而且小旅行带的人正好也都是退休的油厂的员工，所以你带他去他就会潜移默化想哦，原来有这么多人常我赶快退休，可是却还在跟社会有接触，那好像也过得很好。
嗯，
所以我觉得最棒的事情就是去思考对他而言有影响力的人是谁，以及对他而言有影响力的事情或是生命经验是什么。
嗯，凯特的书里面有很多灵感，大家可以从里面去挖掘，就看看国外的一些做法，特别在前面还有各种不同的方案啊，我相信大家应该是可以找到一些是符合你家长辈有兴趣的。那凯特自己希望读者在读了你的书之后，你希望他们可以带走什么，然后你会觉得嗯，对，你就是掌握这本书的精髓了。
哦，我自己好像没有特别想过一定要带走什么。
嗯，
那如果有的话，可能就是我希望大家可能看了这本书之后能够知道接触艺术这件事情其实不再是为了得分，不再是为了被评论，而是因为你相信接触艺术透过创灵的方法，然后你就能够为自己锻炼很好的我里面讲心智的肌耐力，那甚至让自己更有勇气去面对长大变老。因为有一本书它其实叫做年龄歧视，它里面讲了一段话我觉得也很棒，就是他说变老不是因为我们开始变得无忧无虑，也不是因为生活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任何的困难，而是因为变老我们开始专注在每一件使我们能够更美好的事情上。所以有些人就会说其实变老等于变好，可是变老到变好这件事情中间的过程怎么做到，那就要靠大家自己。可是我相信创灵会是一个很好的力量，因为在创灵的世界里面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然后所有的事情它都是有可能被发生，只要你愿意把你的生命经验然后丢出来跟大家共享的时候，那创灵就会有机会让变老等于变好。
嗯，那我要问凯特一个困难的问题。
刚刚那还不够困难、
刚刚那不会困难、那不会困难啊，就是如果今天呢有一个善心人士觉得凯特你做的真棒，我要给你1亿新台币随你做，你要做什么？
刚好这一题我最近想过欸、
真的
但我没有你看我就是不会赚钱，我都心里想说我如果有赚到几千万，就是基本底子就是我无忧无虑的、那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因为这一题就是有点像是大家都会说啊，你一直吵着想要退休我啦太累就会当然是退而不休，他说可是你真的退休之后要干嘛，然后我就想到这件事，我就想好，如果我真的自己有一笔钱的话，其实我是想要有弄一个基金会，是跟创灵直接相关的基金会，有点像我在书里面有介绍的英国的
巴黎
基金会、对，我觉得这又是另外一个，就前提上面我可以很舒服，然后真的可以把这件事情的影响力跟高度还有我过去所做的实务的实践通通有机会 聚集在一起的一个可能，所以我是对很不自量力的觉得好像可以弄一个基金会。
那你可能需要的不是一个亿，是很多个亿。
对，所以就是对不想努力了，
所以又是要那个什么创领投资理财者。
对对对，或者是那个什么创零创新之类的，创投。
那就是如果大家还不认识凯特的话，我不知道你过去在做什么，但是凯特在凯特在这个领域真的是家喻户晓的人了。那如果你有幸参加过凯特规划或者是实际执行的一些活动，我相信应该会是印象深刻的。那但是我们就只有一个凯特齁，他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请大家爱护他，然后他新书要出了嘛，要记得支持他。那我们帮大家那个工商服务，就是凯特他在四月下旬的时候会有两场的签书会。第一场呢是4月20礼拜六在郭怡美书店下午2点，超级让人嫉妒的，我都没办法，这个书店就是现在的大家就觉得在这里办的新书活动就很赞啊。对啊，就是一个这么有气氛有格调的地方，不是随便人都可以在那里办新书活动呢。
有一点小钱应该是可以。
然后这个4月27礼拜六他会回到他的家乡，在台南的正大书城晚上7点。那正大书城超棒的，就是那里是一个很就是对是一个真的是可以一起好好聊聊的地方。对啊，那如果大家有兴趣记得要报名。然后我觉得台北的应该已经没位置了吧，
不知道，我回去检查一下。
对啊，大家有兴趣啊可以报名。然后新书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上架了，所以大家可以去书店翻一翻，或者是直接就可以上网订购这本书。
对，各大通路，
对，各大通路都有。
你有想要邀请凯特带创灵学到你家的也可以
哦。对，所以是联系出版社吗，还是到你的那个七分熟创灵推动发展平台？对，因为凯特他有一些规划，就是如果企业啊或单位有什么样的合作的想象，都欢迎跟他联络。然后因为他在出书，所以你们可以凹他。这样讲是不是不太对？
合理范围内都可以。
哦，范围内都可以。对，然后就非常谢谢凯特，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不能没有他。就是我们长大变老的路上都很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人时时的提醒我们，是帮我们开创新局，我觉得很重要啦。那特别你看我又去跟着，我也不知道那个青盈共那个戏剧工作坊，我的位置很尴尬，我是一个中年，然后但是那个经验是蛮有趣的，就是真的去上一个戏剧课。然后对，虽然我们后来不是真的表演，我们是读剧，可是就还蛮过瘾的。对，那我以前其实很爱就是故意去模仿老师，然后等等的，
很爱演。
对，很爱演。然后或许以后啦，看看你一定要还继续在那个时候规划给老男人的这种戏剧工作坊，我就会报名。
有，那老师要帮我们多号召一点老男人来。那你就是非典型老男人。
对啊，所以但是我真的觉得，如果听众朋友你家里有老男人的，拜托你可以先读这本书，然后真的花一点力气去想一想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他们可以试试看的，然后想办法像凯特刚刚说的，你就去思考什么人对他有影响力，或什么事情是他真的很有兴趣的，把他结合一起让他去试试看，或许就会打开一个开关。就我想到我在英国的时候，就是跟着一个很爱艺术的老先生，他也是一个非典型的老先生，所以你会发现当一个人有某种东西在支撑他的时候，即使他身体不便他一个人住，他不会觉得生活很苦。对，那我们很像觉得自己很伟大，可是因为我在陪伴他的时候，我就教他上网，然后教他说你可以上网看博物馆的馆藏啊，或者是可以上网看影片啊，他就很开心。然后我自己最很感动的一次是那个时候刚好是 The Queen 这个讲英国女王的电影在英国上映的时候，然后我就说你要不要去看电影，他说好，他请我看电影，因为我是穷学生。 然后看完之后他很开心，然后他觉得哇，我好久没来看电影了，就是那个感动在他眼睛里面闪烁，你就觉得哇，这个当一个小小的志工真的觉得很棒，就是说虽然也没做什么，就会觉得很开心他可以这样子，
也是有一种你也影响了一个生命的。
对啊，那如果你是 KKBOX 的用户啊，接下来你会听到凯特要点的一首歌，那请凯特跟我们说一下你要点什么歌，然后为什么。
好好，要分享给大家的是那个，因为既然讲英式的创领，就是来的英国天团的酷玩 Coldplay 他们的 Fix You。 那 Fix You 我觉得它的包含它的歌词跟整个的意境很回应到我一直在做创领，就一开始聊就是可能它里面有一句话是让那道光指引你回家的方向，我突然有点激动就是我会觉得那一个过程就是你可能一定会经历过很多的挑战，可是只要你有一道光，它就永远可以指引你，不见得是回家的方向，可是或许那个家就是回到你自己心里的方向。就像老师刚刚说的，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只要你有那一道光的存在，那一个方法，你就可以陪伴你自己。那我都期许自己讲了，这就有点洒狗血，就是我会愿创灵就是每个人心中的那道光，然后指引每一位伙伴，无论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回到自己心中的那个家。
好，谢谢凯特。然后大家记得听节目之后要去买书，这书叫《创灵学》，作者是周尼轩，虽然我们都叫他凯特。
对，就是拜托大家了，千万不要手刷级绝版下市这样就没有未来了。
不行不行，我们要把你买光，让你再出下一本。那个
他直接捐一个
哦，
也可以
那个凯特的账户我们就留在 Podcast 的介绍大家自己搜寻一下。谢谢凯特，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生活中的心理学博士电台，我们下次再见。